三月七日，陈平奇迹突破匈奴的重围。
二月，我们说过残酷的漠毒如何当上单于，并且统一了北方的蛮族。今天再接下来要说一说他侵略汉朝的故事。自从漠毒单于统一北方，匈奴的势力越来越强大，漠毒就率领大军向南，越过长城，猛攻汉朝北边的要塞。这时候是汉朝初年，国内才刚刚平定，边防很弱，守边的将领抵挡不住匈奴的攻击，就只好写信回京城向汉高祖求援。汉高祖得到消息非常愤怒，立刻召集大臣来商量。于是有一个年轻的臣子说，
现在正是冬天，北方的牧草很缺乏，匈奴的马大都吃不饱，没有充沛的体力，如果我们趁这个时候去征伐，一定能够获胜。
汉高祖是汉朝开国君主，本来就已经是十分得意自信，听了这样的话更是豪气万丈地说，
好，各位回去准备，明天清晨我们就出发去打匈奴，要把他们彻底消灭。
第二天一早，汉高祖亲自率领最忠心的将军夏侯婴，最有智慧的大臣陈平，跟32万大军出发了。刚刚开始，汉军总是战胜，不仅杀退匈奴，还抢回许多匈奴的牲畜。汉高祖派去远方的侦察骑兵回来报告的，也说匈奴部队里多是老弱残兵，绝对没办法跟汉军相抗。汉高祖高兴极了，正打算继续向北进攻，哪知道最后侦察回来的军官刘敬却向高祖说，
皇上，我认为目前不可以再进军了。
为什么呢？
两个国家交战，总是互相的夸耀自己的军力强大，现在匈奴却让我们看到又老又弱的士兵，好像是不堪一击似的。假如漠毒手下的将士真的是这样软弱，他们又怎么可能统一北方呢？我们想想漠毒从前杀死他自己的父亲和妻子，可见他有多么凶残狠毒，他的部下当然也是这样，所以他们现在的战败显然是故意安排的诡计，要我们上当。皇上，您千万要再仔细考虑。
汉高祖一路打了胜仗，正心花怒放，哪儿听得进这些话呢？他反而觉得刘敬有意阻挠他，就开口大骂，
你竟敢造谣言，动摇军心，实在可恶极了。来人呢，把刘敬关进大牢。
汉高祖一心急着大破匈奴，树立威名，就命令夏侯婴带兵迅速向北前进，连夜赶路。高祖也跟着军队前往。这时候将近年底了，是天气最寒冷的季节，汉军又从来没到过这么北边的地方，不习惯这么寒冷的气候，大部分兵士都被冻得皮开肉裂，手脚僵得不能灵活的行动，还有人冻掉了耳朵跟手指头。更不巧的，连下了三天大雪，路上很难走，所有的汉军都累坏了，根本没有力气再作战。好不容易到了长城边的平城附近，正打算进城去休息，突然一声号角大响，黄沙飞扬，出现了匈奴的40万伏兵，从四面八方凶猛地冲过来。两军一交战，没有防备的汉军立刻阵脚大乱，四处奔逃。原来漠毒单于非常狡猾，他自己率军队在这儿休养了10多天， 匈奴兵一个个体力充沛，斗志高昂，越打越有精神。叛军却正好相反，他们早已经走得没有了力气，又受不住酷寒，一面打就一面退，死伤惨重。汉高祖眼看汉军中计，被打得七零八落，急忙下令退兵到东北角的白登山上，在山口最狭窄的地方用巨大的石块叠成堡垒，汉军在里面拼命地抵抗，匈奴兵攻了几次都被挡回来，就在山脚下驻兵，切断汉军的后援。汉高祖在山头上往下望，哎呀，四方都是匈奴剽悍的骑兵，西方全是白马，东方全是青马，北方全是黑马，南方全是红马，把白登山牢牢围住，连只老鹰也飞不出去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不但汉军打不出去，援兵也进不来，天气这么冷，西带的粮食又支持不了几天，再算算兵士只剩下三分之一，这怎么办呢？汉高祖急得团团转，他把聪明的陈平找来商量。陈平说，
请皇上给我一些时间，让我想出一条好计策。好吧，如果连你也想不出好主意，我们大概就要死在白登山了。
高祖泄气了，他这时候又疲倦又害怕，讲话是有气没力的，非常后悔没听刘敬的话。被围困的第六天早晨，高祖刚睡醒，陈平就来求见，他把自己的计策悄悄地告诉了高祖。高祖听了紧绷着脸，想了又想，无可奈何地说，
你就这么去办吧，如果我们能够幸运脱逃回到京城，我一定升你的官。
等到太阳下山，陈平派了一个有胆识的使者，带着珠宝跟一幅图画，趁着黑夜偷偷进入匈奴的营地，去见默读新娶的皇后。匈奴的皇后称作胭脂，陈平在山上天天见默读与这个胭脂同进同出，知道他很受默读的宠爱，又打听出他在匈奴军中有很大的权力，胭脂说的话默读常常会听从，所以陈平想从他身上设法。使者见到胭脂奉上光闪闪的黄金跟亮晃晃的珍珠，胭脂生长在沙漠中，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黄金跟珍珠啊，看得眼睛都花了，就高兴地收下礼物。使者又把图画展开，胭脂见图中是一个绝世美女，皱起眉头就问，
这幅图要做什么用呢？
汉使者就回答说，
汉朝皇帝被单于困在白登山上，很想向单于请和，又怕单于不答应，愿意献上中国第一美女，这就是美女的画像。我们已经派人回国内去迎接她，如果单于中意的话，立刻就要把她送给单于了。
胭脂看了美女图，心中就有了妒意，一听完使者的话更不高兴了，他骄傲地说，
哼，这不必了，你把图带回去。
是。
使者看到胭脂的脸色不对，知道他中计了，就接口说，
如果您能够设法解救我们的皇帝，我们也就不必再献来美人了，另外我们还会再送给您更多更好的珍宝的。
我知道，你回去报告你们的皇帝，要他尽管放心好了。
汉朝使者收起图画，向胭脂拜谢之后，又偷偷地溜回白登山去向汉高祖报告。胭脂左想右想，觉得自己比不上图中的女子美丽，
要是汉人把她献来，那单于不就再也不会理我了吗？这怎么行呢？
胭脂下定决心要使默读单于立刻放走汉皇帝，于是胭脂哭哭啼啼地跑去见默读。默读觉得很奇怪，于是就问他，
我们快要攻下白登山，活捉汉朝的皇帝，你应该觉得高兴才对啊，怎么反而哭起来了呢？
我想了很久，觉得单于即使得到了汉朝的国土，我们也不能适应南方的生活。现在又听说汉人要派大军来援救皇帝，你有战胜的把握吗？万一遇到了危险，我们就不能一块在草原上骑马打猎过快乐的日子了。
碰巧匈奴的另一支补充军队到这个时候还没有赶来会合，默毒再怎么凶狠，心中也有点不安了。又听了胭脂的话，觉得有点道理，因此他就问胭脂，
那么依你看该怎么做呢？
我看汉军被围困这么多天了，却还没有混乱的迹象，恐怕援军真的就快到了吧。他们为了救皇帝，一定会想尽办法来跟你拼命的，你还是放他们走算了。
哎，你的话很对，南方没有地方跟我们尽情的骑马狂奔呐，也没有成群的野兽让我们狩猎，实在没有什么意思。再说嘛，他们的田地我们也不会耕种，还不如等他们收割以后我们再去抢夺啊。
默毒越想越觉得真是个好主意啊，所以第二天他就命令围在南方的红马部队让出一条路，汉高祖就带着残兵狼狈地逃回国去了。这回汉高祖被困在白登山七天，幸亏靠陈平使用的美人计才能脱出重围，对汉人来说真是奇耻大辱啊。到了汉高祖后的惠帝、文帝、景帝的时候，汉朝虽然仍然打不过匈奴，一直受匈奴的欺负，可是他们做了种种对抗匈奴的准备工作，所以到了汉武帝就能够打败称雄北方数百年的匈奴，洗刷这个耻辱。